王沪宁对台界选诡计遭揭，美国2024国防授权法引大招，拜登挺乌受阻，乌克兰提罕见军备清单直白求救，拜登儿子被控九罪，可关17年，被爆家族海外收2400万，佛州中国留学生向邻居投毒被驱逐出境。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9号，礼拜六，欢迎收睇《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系林欣。喺今日嘅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同大家分享两个关于使用三高代谢补嘅真实案例。美国马里兰州居民天娜曾经因三高问题苦恼，使用三高代谢补之后，唔单止睡眠品质显著提升，连长期嘅肚胀痛问题亦得到咗缓解，佢嘅体重下降咗，生活品质大幅提升。11年前被诊断出肝癌嘅台湾郑先生，经历咗艰难嘅治疗过程，喺外生嘅推荐下，开始使用三高代谢补，结果令人惊喜，唔单止体力恢复，食欲增强，连续11年嘅健康检查指标都维持喺理想状态。三高代谢补结合咗传统智慧同现代科学，为你带嚟健康同活力。请上健康520网站了解三高代谢补，打开通往健康嘅大门。台湾大选逼近，中共密集增加咗军事动作。台湾国防部报告话，中共喺台湾周边进行咗罕见嘅夜间军事活动，其中包括飞机穿越台海中线。除此之外，中共为干扰台湾选举，王沪宁近日亲自主导咗加快介入台湾选举嘅会议，而对台策略嘅计中计亦全被曝光。同时，7号美国再有大动作挺台，请睇报道。
据法新社报道，台湾国防部称，10月7号礼拜四晚上发现咗喺台湾北部同中部海域多架中共战斗机以及具有核能力嘅轰炸机，其中13架飞机飞越台湾海峡中线或附近区域。而喺过去1个月，中共至少进行咗另外4次类似嘅大规模飞行，但呢啲军事行动都系喺日头，喺夜间出现好罕见。除此之外，台湾国防部报告7号一个中共间谍气球越过台湾海峡中线，法新社话呢个系一个不寻常嘅事件。台湾大选临近，中共亦加快咗干扰大选嘅节奏。据路透社报道，据台湾内部情报显示，中共12月初喺北京召开高层会议，强调如何协调对台湾嘅干扰，而会议嘅幕后推手就系中共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沪宁。自由时报报道，王沪宁喺12月初亲自主持咗呢一次对台工作会议，呢个并唔系一次例行会议，而系针对国际形势同台湾内部政治形势变化而特别召开嘅所谓扩大会议。会中就台湾选战最后一个几月喺计选操作方面，王沪宁下达咗最新指示，将由上而下系统性大规模全面改为所谓化整为零嘅态势。会议的重点是北京要一方面必须维持愿意缓和区域形势的面貌，另一方面要能够确保对台湾大选各项工作的有效性和协调性，不被外界找到并指责中共介选的藉口。消息称，这场会议参与机关涵盖中共中宣部、国安部、国台办、国防部等，显示在台湾大选的最后阶段，中共将会加大力度介选。台湾内部的安全报告说，中共主要的分工是在带动公共舆论方面，由中宣部透过旗下网信办以及多家对台媒体系统的福州311基地负责认知作战等，诱导台湾选民影响公众舆论。在基层方面，就由国台办统战部负责在台湾基层诱惑拉票， 例如选举统战对象交流、针对性的提供旅游、为台商提供返台折扣机票等。国安人士观察，不同以往的是，今年是一家一家地找，一组一组进行，目的是避免不能够被国际社会找到中共介入选举的实质证据。而美国坐台亦有大动作，美国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12月7号公布金额达8000几亿美元的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内容。美国之音报道说，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内涵多项涉及台湾的条文，包括美台防务关系、持续支持台湾发展防卫能力、网络安全合作，以及为台湾军队建立全面性的培训、咨询及体制性能力建设项目。参院军委会主席民主党人杰克里德、参议院军委会首席共和党成员罗杰威克以及众议院军委会主席麦克罗杰斯和众议院军委会首席民主党议员亚当史密斯在发布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后发表联合声明，为美国国防提供足够资源是国会最重要的责任。我们的国家正面临来自中共、伊朗、俄罗斯和北韩前所未有的威胁，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就采取行动来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接下来法案会送交两院进行全院表决，通过后交给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对希望之声分析，美国2024国防军事预算案内容亦包括对台湾的国防授权法案，第一个就是全面加强与台湾进行军事方面的合作和训练，特别是怎样确保台湾在防卫战力这一方面的军事训练和当前应对中共的威胁。例如说，要求美国国防部要对国会提出针对台湾过去这十年来所采购的武器，台湾军方使用这些新式美式装备，它训练的情况如何，需要哪一些精进，这个都会变成是美国国防部要同国会报告的重点。另外亦针对中共对台湾国防安全造成哪些威胁，要定时做威胁评估报告。除了军事本身之外，国会一直强调的就是中国对台湾的网络作战的威胁程度到哪里，怎样去协防台湾在网络安全方面做好准备工作。美国一直认为中共如果要对台湾进行军事侵略，网络作战绝对会是最先发生的。近日英国和欧洲亦对台湾发声，12月7号在北京举行的欧中四年几来首场面对面高峰会结束后，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说，欧盟对台海和南海日渐紧张的局势感到忧虑，他明确说欧盟反对任何改变现状的企图，警告北京要明白台海或南海局势升温的严重后果。而在12月7号，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在华府出席亚斯本安全论坛时警告，英美的共同立场就是中共不得以武力寻求统一台湾。余中基说，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特别提出美国要进行所谓的复制计划，希克斯提出的是无人化的载台，大量快速制造、廉价高效，能够针对中国所谓人海战术数量上的优势。美国在考量美中之间终必一战，时间拖得越耐，美国认为对它是比较有利的，因为美国有更多盟邦，中国邪恶族心相对美国来讲是少得多，所以时间拖长对它有利。但是美国亦提出来，中国在武器生产制造这一方面的建制和速度，还有它的规模是超越美国的，所以美国要弥补武器生产制造方面不足的部分。希克斯的复制计划就是要同时在1日24小时之内能够发动对中国1000个军事目标的攻击，透过无人载具，因为现在俄乌战争导致美国在国防产能出现不足， 生产速度迟缓，所以他现在必须要和所有的民主国家共同合作。
12月6号在华府举行的一场政府官员和国防工业高管出席的闭门会议上，乌克兰国防部官员向美方提交了一份能够满足乌克兰国防力量需求的武器清单。请听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官员列出的希望获得的美制武器最新清单，其中除了原先美国已经提供给乌克兰的艾布拉姆斯坦克和155毫米火炮及 F-16 等武器之外，还加上了包括萨德防空系统、 F-18 大黄蜂战斗机、无人机、阿帕奇和黑鹰武装直升机等美国未曾提供的武器。资深媒体人江峰分析， F-18 是美国海军订购的，因为可以在航母甲板上起飞降落，因此可以提出 F-18 的一个最大优势，就是可以在较短跑道上起降，这个非常适合乌克兰目前较旧的空军基地，亦便于分散在更多机场使用，并能够靠前打击。此外，侧面反映出乌军将加强黑海作战和制空能力，因为 F-18 不怕海水，不怕湿度更大和盐分高的环境。此外，因为 F-16 的天敌是俄罗斯的苏-35，但有了 F-18 就不用怕了。江峰认为，至于萨德防空系统比外国者的优势更加明显，有效射程约为125英里，具备更大范围的防空区域，这个对于基辅等大型城市防空具备重大意义，乌克兰老百姓会更加安心，而泽连斯基需要给予人民更多的胜利和安全的迹象。而令人感到意外的装备，还有例如波音公司生产的 C-17 环球霸王2、军用运输机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 C-130 超级大力神军用运输机等。江峰认为 C-17 是一款战略运输机，用于战略投送，显然乌克兰还未有对俄罗斯具备重心打击的能力和需求。此外，乌克兰的机场亦没有具备保障安全情况下的起降条件。据路透社报道称，这一份武器清单说明乌克兰官员知道他们必须获得西方的军事援助才能够继续战斗，而且在西方盟友对乌克兰援助越发不确定的背景下，这个是几乎发出的最直白求救。12月6号，美国国防部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亿7500万美元的新一批军事援助，但共和党人要求民主党要先采取措施管控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先来讲对乌克兰的援助，所以援助乌克兰计划再陷入僵局。港方估计，乌克兰是在配合白宫向国会表达我们好需要，我们还要更多的一个姿态。这种潜在战争需求对于波音公司来讲是意味着巨大的战争订单。波音和民主共和两党关系都很好，共和党如果在国会阻挠援助乌克兰，这样波音自然会更加倾向民主党，共和党人不得不考虑以后手头会更紧，总体上波音对共和党支持力度更大。
美国司法部12月7号对拜登总统的仔亨特·拜登提起了新的刑事指控，3项重罪和6项轻罪，如果罪名全部成立，亨特恐怕面临最高17年监禁。另外，弹劾拜登的调查可能会在下个星期启动。有爆料拜登家族在海外收款2400万美元。请听报道。
据司法部提交的起诉书，53岁的亨特被指控曾经是乌克兰布瑞斯马工业集团和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担任董事会成员，并赚到丰厚的薪酬，但是他就在2016年至2019年期间没有缴交至少140万美元的税款，并在这个期间有住巨额消费，包括买毒品、撒大笔钱给伴友和女友、 入住奢华酒店等。文件显示，亨特在2016年至2020年10月共赚取700多万美元的收入，其中在2016年至2019年担任布瑞斯玛的董事期间就获得了近230万美元的薪酬。亨特的律师阿贝洛威尔在声明中回应称，亨特已经全额偿还税款，还指责特别检察官违背了先前达成的协议，而司法部就表示这宗调查仍在进行中。拜登亦可能在下个礼拜面临被弹劾调查，在投票推进对拜登的弹劾调查前，众议员海利·阿姆斯壮已经在10月8号发布了一份14页的决议，授权进行调查。决议称，指示委员会继续进行正在进行的调查，作为众议院现有调查的一部分，调查众议院是否有足够的理由行使宪法权力弹劾美国总统拜登以及用于其他目的。阿姆斯壮议员说，很明显拜登家族利用拜登的名字作为产品在世界各地出售影响力，如果掌握了这些事实，全国任何司法管辖区的调查都会向前推进。知情人士披露，拜登家族在海外收款超过2400万美元，白宫辩称共和党进行的弹劾调查是违宪的，因为该调查还未有通过投票正式化。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吉姆·乔丹等议员就强烈反对这一讲法，他们指出，当年川普未经正式投票就开始弹劾时，共和党人亦都曾经发出了强烈的抗议，但民主党人亦无理会。
现年36岁的前佛罗里达大学化学博士中国留学生李旭明在美国期间因试图毒害邻居被捕，受到多项重罪指控，目前已经被证实递解出境。他的邻居阿卜杜拉在监控视频中两次拍到李旭明踎在他家的前门，用注射器将致命毒素注入他家。请睇报道。
李旭明曾经持学生签证在美国攻读化学博士学位，他被控犯下伤害人身、持有管制物质等几项重罪。一个危险品小组确定，李旭明向阿卜杜拉家中注入的是美沙酮和氢可酮这两种鸦片类药物的混合有毒物，这个使阿卜杜拉、他的妻子和他的女儿中毒。李旭明为什么要毒害自己的邻居？其实起因就是因为两家的噪音纠纷。阿卜杜拉说，他和怀孕的妻子在2022年6月搬到李旭明家楼上，一开始两户关系不错，但小孩出生之后，李旭明开始发简讯向阿卜杜拉抱怨他家中的噪音太大。李旭明希望晚间11点之后走路脚步声轻一点，不要移动家具，不然他们经常被吵醒。阿卜杜拉很意外，就想看看自己在楼上到底有多吵，于是就将物业管理人员还有李旭明叫在一起，在楼下李旭明的家中汇合，然后叫妻子在公寓里面大步行，挪动家具，甚至跳动，但几乎听不到声响。几个月后，阿卜杜拉就发现他和他的家人开始感到呕心和头晕，他们在自家门口的摄像头里面发现李旭明踎在自己门前注射化学物质的画面，之后李旭明就被捕。12月6号，李旭明的律师班特纳已经向福克斯证实，李旭明已被驱逐出境，目前不太可能在美国面临指控。他说，李旭明持有的是学生签证，他被学校开除了，他的签证亦被取消了，而李旭明目前仍然被法院通缉，如果他返回美国，逮捕令就会生效。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